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就业数据，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都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最新的报道。第一个标题是，尽管就业人数增加，美国11月份失业率仍然上升。根据姗姗来迟的政府报告，4.6% 的失业率是4年多来最高水准。美国11月的失业率升至 4.6%， 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潜在实力的质疑。今天公布的政府报告显示，11月份新增就业64000个，而10月份则减少了105000个就业岗位。11月份的失业率升至 4.6%， 高于9月份的 4.4%， 10月份的失业率劳工部之前也预告他们没有办法公布。今年6月、8月、10月的失业潮意味着美国经济在过去6个月中有3个月出现了就业的流失。所谓的就业流失，就业岗位总体上没有增加，就是净的减少。由于政府停摆43天期间暂停了数据的收集，该部门最终公布了两个月的数据，而不是原计划的一个月。10月份失业率数据的缺失是因为政府停摆期间官员无法进行计算该数据所需要的调查。那么第二个报道是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撰写的，他比较权威的来解析了今天的这个就业报告。这个报道标题是，11月份的就业报告对美联储意味着什么。这个相信也是关注资本市场的网友啊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你别人看没有用啊，必须得美联储怎么看这个数据。周二公布的就业数据不太可能对美联储权衡是否继续降息的考量产生重大影响。他首先就做了这么一个结论，就这个数据尽管失业率上升，这个数据很难去左右或者很难明显改变美联储的倾向。11月份的失业率从9月份的 4.44% 上升至 4.56%， 这与美联储官员上个星期发布的预测中的失业率接近。你看他这个就很权威了，就舆论认为超出了这种预期，但是尼克蒂米尼斯说呢，美联储的数据模型算的也就这个结果。接下来尼克蒂米尼斯这个观点就很重要了，他说将于1月初发布的12月份的报告更具有分量，并且能提供鲍威尔所说的美联储所需要的更清晰的解读。如果失业率基本上保持稳定，美联储的官员们或许可以安心的暂时停止降息，但如果1月初公布的失业率进一步飙升，可能会考验他们的耐心。私营部门的招聘呈现企稳的迹象，三个月平均新增就业人数从8月份的近期低点13000个升至75000个，这也大致符合美联储数据模型的预期。鲍威尔上周表示，近期降息应该使政策保持中性，从而使失业率趋于稳定或仅略上升 0.1 到 0.2 个百分点。那么根据今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劳工部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报告之后，市场交易员对1月份降息的预期保持不变，只有 25% 的交易员认为1月份有可能降息，所以仍然维持了大部分交易员认为1月份美联储不会降息。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就业报告以及尼克蒂米尼斯做出来的解析， LT 认为有两个观点值得网友关注。第一呢，是今天这个报告尽管失业率上升超预期，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既没有影响交易员对利率政策可能变化的判断，也不会影响美联储官员们他们对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判断，就这个数据意义不大，今天这个数据。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核心观点是，在1月份美联储召开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前，1月初劳工部发布的12月份的非农报告会左右，会极大影响美联储的决策，这个是有共识的。所以说半个月以后，大体上网友们就能判断出来1月份会不会降息，这个你不需要等美联储的决定，1月份的就业报告出来之后，相信华尔街与美联储会立即有一个共识，网友们自己也能判断出来。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停战协议或者和平协议最新进展的两个方面的信息。因为在过去的两周，我们分享乌克兰战争啊最新形势的一些新闻的时候，大部分都聚焦在美国与乌克兰和欧洲的谈判。那么实际上能够左右乌克兰局势对停战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俄罗斯一直没有声音。如果俄罗斯不同意，你们谈得再热闹啊，这个事儿也是浪费表情。那么今天这两个报道呢，都反映俄罗斯的最新的一些观点和立场。由此我们也能够判断，这一次美国推进的这种啊停战协议或者和平协议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成功。第一个呢，是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提议圣诞节停火，俄罗斯称先达成和平协议再说。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乌克兰提议的圣诞停火将取决于双方是否能达成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提议基辅支持圣诞期间停火，特别是对能源基础设施攻击方面。对于这项提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现在的问题在于，正如美国总统川普所说，我们能否达成协议。佩斯科夫指出，如果乌克兰只关注短期不可行的解决方案而非持久性的解决方案，俄罗斯不太可能参与这样的停火。他说，莫斯科方面尚未看到美国与欧洲官员所称华盛顿愿意提供北约模式的乌克兰安全保障方案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说，我们想要和平，我们并不想通过停火让乌克兰有喘息空间，进而准备继续战争。我们希望终止这场战争，达成我们的目标，维护我们的利益，并为欧洲的未来保障和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那么这个新闻向我们透露，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是很强硬的，而且呢不太愿意做出一种啊缓和的姿态，就要么达成永久协议，要么一天都不要停。这是他透露一个信息。这个报道透露第二个信息呢，是俄罗斯方面呢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承诺乌克兰的所谓的北约第五条的保障的待遇。那怎么兑现美国的承诺？那么莫斯科方面呢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具体方案。这边呢与乌克兰已经谈得火热，那边俄罗斯人说不知道具体内容，所以这个也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这个谈判的走向和进程。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美国 ABC 电视台的报道，标题是俄罗斯副外长松口，俄乌冲突协议即将达成，但两个问题不妥协。这个是迄今为止从俄罗斯方面传出的直接信息，对乌克兰和平协议啊，俄罗斯方面最直接的一个表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电视台采访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好达成协议，但俄方不会在任何和平协议中对乌克兰东部、南部五个地区控制权的妥协，也不会接受北约军队驻扎乌克兰境内。雷亚布可夫说，他认为交战方即将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来结束冲突，希望协议能尽快的达成。但雷亚布可夫重申莫斯科的长期要求，包括要控制起2014年从乌克兰兼并的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南部、东部还未完全占领的四个地区，即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州。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就此妥协。莫斯科的另一个症结是，北约国家不能在乌克兰驻军，而且呢，他强调，无论是对乌克兰安全保证的一环，还是所谓的志愿者联盟，都不能够在乌克兰驻军。所以这个可能就涉及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你不能说美国去派兵，那这个俄罗斯也不会同意。那么这个新闻呢，就向我们透露两个重大的信息。第一，俄罗斯方面他还是支持美国目前的这种调停的方向和方案。昨天川普说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呢是从未有过的接近达成协议的状态。那么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的今天这个言论呢，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俄罗斯是知情的，对目前呢美国乌克兰之间谈判是知情的。第二，他们也呼应了川普的一种乐观的判断。他传递第二个信息呢，就还是领土问题，因为驻军问题啊，相信川普政府呢会帮俄罗斯把这个关，不会去驻军。那么领土问题呢，除了东部的四个州 东南部的四个州，包括克里米亚，就这五个地方按行政区划，俄罗斯呢是一寸都不能少。那也就是包括目前没有控制的俄罗斯所谓的新领土，乌克兰必须得撤军，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障碍。那么最近乌克兰国内的民调呢，也是反对主动撤军。那么美国提出来的把这一块弄成自由贸易区，俄罗斯也能来，乌克兰人也能来，那么这种有没有可行性，乌克兰人会不会最终接受，可能是目前呢最大的症结或者最大的难点。所以未来一个星期谈判的进展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它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议论和争论。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其他的媒体也有报道。这篇报道的标题是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接受采访语出惊人，马斯克吸毒，万斯是阴谋论者。你看从标题这个就非常非常劲爆。彭博社这个报道并不是他直接采访了白宫的这个幕僚长，他是转载和评论名利场的报道。这个名利场这个杂志啊，在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杂志，他采访了白宫办公厅的主任苏西·威尔斯。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不是简单的去转载名利场的报道，也有些他的观点以及他反映的各方面的一些立场。报道这样描述，苏西·威尔斯在采访中对于川普的核心圈子发表了一系列坦率且时有批评的言论。他称副总统万斯是阴谋论者，预算负责人拉斯沃特是极右翼的狂热分子，并批评司法部长邦迪对已故丑闻金融家爱泼斯坦相关档案的处理方式。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议论，白宫试图迅速淡化这篇采访带来的影响。威尔斯本人今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是恶意构陷抹黑的文章，并表示这个报道忽略了重要的背景。这个呢，就是意味着他指控这个报道有些断章取义。我话是那么说的，但是前因后果你们没有表达完整。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表达了对威尔斯的支持。莱维特说，川普没有比苏西更重要更忠诚的顾问，整个政府都感激他稳健的领导，并完全支持他。因为他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呢，在川普的支持者当中啊，就激起了一些人对苏西的不满。怎么能够攻击万副总统呢？怎么能够攻击这个司法部长呢？接下来彭博社他这样描述，然而这次爆炸性的采访可能重新引发外界对川普及其政策的质疑，并重燃与马斯克之间的裂痕。威尔斯在采访中谈到马斯克时说，他完全是个行动派，与马斯克相处的挑战在于你得跟上他。当被问到马斯克在 X 上转发一则贴文称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应对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治下的数百万死难者负责时，威尔斯表示，我觉得那是他在微剂量用药的时候。不过威尔斯也承认他并没有马斯克使用药物的第一手证据。马斯克曾主导川普政府的政府效率部，声称目标是大幅缩减政府规模和人员，最先目标是关闭美国国家开发署。这些举措震惊华盛顿。威尔斯表示，当马斯克关闭川普原本希望保留的项目时，他起初感到震惊，并与他当面对质。马斯克的态度是迅速完成。威尔斯对名利场说，在这种态度下势必会打碎一些持平，但没有理智的人会认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运作流程是好的，没有人会这样想。采访中威尔斯还批评了司法部长对爱泼斯坦名单的处理，这个主要是对司法部长邦迪在上任不久对福克斯新闻称爱泼斯坦的名单就在我办公桌上，但后来呢，这个司法部长呢又公开宣称说没有这个名单，也不会再公布其他文件。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呢，让川普的部分支持者强烈不满。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威尔斯告诉名利场，他说邦迪先给了一堆毫无内容的活页夹，然后又说爱泼斯坦名单就在他桌上。威尔斯说，邦迪后来又称没有爱泼斯坦名单，那个名单更不可能在他桌上。那么威尔斯告诉名利场说，他读过爱泼斯坦名单，并且承认川普就在那个名单上。他说，我们知道他出现在爱泼斯坦名单上，但里面并没有 做任何糟糕的事儿，就是再名单又怎么样呢？我们川总统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儿，所以他认为邦迪弄巧成拙，坏了川总统的事儿。这个报道接着描述，威尔斯还直言谈到万斯，这位曾经的川普批评者。威尔斯被问及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如何从川普的批评者转为盟友时，威尔斯说，卢比奥不是那种会违背自己原则的人，他不会，所以他得经历一个过程。就卢比奥啊，从川普的批评者转成川普的盟友非常难，这是威尔斯的观点。那么谈到万斯，威尔斯说，他是在竞选参议员时完成转变，我觉得他转变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那么你能从这个表达上，你能感觉威尔斯对卢比奥还是比较尊敬的。这个威尔斯啊，也是一直在佛罗里达州从事他的律师以及后来从政的一些职业，所以他与卢比奥之间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威尔斯在采访中还承认，川普对两位知名的批评者，一位是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一位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起诉是政治报复。威尔斯用的词儿呢是轻率，但是呢，他表示自己曾向川普建议报复行动限制在执政的头三个月之内。他说，我们有一个宽松的协议，就是清算将在头90天内结束。他在这次接受名利场的采访时，他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川普施政原则是做了坏事的人就得离开政府，有些情况下可能看起来像报复，有时候可能也确实有点这个成分，谁能责怪他呢？我是不会的。威尔斯还坦率地谈及今年四月川普对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的混乱过程。他说，我觉得这就是还没有想清楚就急于宣布。他说，川普顾问团队在征关税是否是好主意上存在巨大分歧。威尔斯表示，他曾试图让万斯去阻止川普的宣布，但没有成功。他称这一过程比我预想的更痛苦，但四月份时他仍然预测川普的做法最终会成功。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白宫的幕僚长舒西·威尔斯是川普最信任的这个幕僚，他与川普第一个任期不一样。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白宫幕僚长还经常来批评或者控制川普，以至于川普经常更换白宫幕僚长。但是对于舒西·威尔斯，川普是给了他批评权，给了他白宫啊总管的这样一个权利，他可以批评川普，可以批评川普手下任何人，所以足以显得川普对舒西·威尔斯的信任。那么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美国舆论的轰动，它也是第一次让外界了解白宫内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LT 印象最深刻的是舒西·威尔斯在言语当中表现出来对万斯的100个看不起，这个 LT 感觉还是很震惊的。因为目前美国舆论非常关注2028谁代表共和党出战，谁能够成为川普 MAGA 的接班人。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讲，共和党的舆论呢更多是集中在万斯身上。那么威尔斯这个报道出来之后，会对万斯未来的政治前景有什么影响，这个是值得观察的。其他的一些言论， LT 认为不管是断章取义还是舒西威尔斯真实的说法， LT 认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信息，因为美国人说话就这么直率的。特别是舒西威尔斯反复讲他的观点，就他每次批评川普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转折性的表达，尽管我不赞成川普这个做法，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对的，会成功的。这可能也是舒西威尔斯与川普打交道啊，让川普信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你可以表达你的，但是呢不影响他的忠诚，所以这个报道不会影响舒西威尔斯在川普核心团队当中的特殊地位。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目前泰国与柬埔寨的武装冲突。我们分享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曼谷邮报今天的报道，泰国缴获柬埔寨中国制造武器，军方称无需归还北京。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拉桑今天表示，根据国际法，即使北京提出要求，泰国也没有义务将武器还给制造国。相信网友们能从这个报道的语气能够感受到泰国对中国的情绪感受。这个报道指出， GAM-102LR 是一款现代化的第五代反坦克导弹系统，配备先进的瞄准技术， 标准射程为6至10公里。该系统由中国保利防务公司生产，可安装在军用车辆上。此事引发泰国社会高度关注，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秘密向柬埔寨提供武器。《纽约时报》9月底曾以中国武器如何改变两个邻国之争为题的报道中提及，泰国情报文件显示，在泰柬七月冲突爆发前几周，中国向柬埔寨运输了火箭弹与炮弹，在促成泰柬停火上中国扮演积极角色，但有关运送武器的报道使北京在东南亚扮演中立和平斡旋者的作为变得更为复杂。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K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你看曼谷邮报这个报道，他提到纽约时报曾经透露中国在泰柬开战前数周秘密送大量武器给柬埔寨，那么这个呢是一种暗示中国在泰柬冲突当中啊扮演一种微妙的角色。把这个作为一个背景铺垫之后，你看他整篇报道，今天泰国炫耀展示缴获的柬埔寨的中国武器，本来你打仗缴获武器就缴获武器，但是今天泰国的舆论呢把缴获武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武器不会还给中国，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这个报道包括中国的报道，你看不到中方提出要收回这些武器，就中共方面也不太可能啊去追踪自己卖出的武器被人家缴获了要怎么样，这个显然是泰国方面刻意制造的这样一种舆论情绪。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泰国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警告或者提醒中共不要在暗中支持柬埔寨。所以这个新闻让我们看到之前民间有一些传说中共在泰柬冲突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第一次从泰国官方了解到他们对中共的这种不满。第二个相关报道可能更加能够印证中共在这次泰柬冲突当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相信最近网友们都能够从中国社交媒体上能够感受到一种啊立场观点的对立。中国民间很多网民大量的在发布评论短视频支持泰国，理由嘛就是这次泰国轰炸了电炸园，电炸园让中国人呢痛苦不堪。但是从官方背景的一些舆论似乎又在为柬埔寨站台。我们第二个来分享中国的这个亲官方或者有些偏左的立场的观察者网的一个报道。观察者网的报道啊，你可能更能体会中共在这场冲突当中他们的倾向以及扮演的角色。观察者网报道称，从此次泰国军队占领柬埔寨军队阵地缴获的装备来看，照片中出现5个工程塑料制造的包装桶，2个不同尺寸规格的大箱子和1部已经组装好了的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应该是一个反坦克导弹战斗小组被派到前线来阻止泰国机械化部队前进的步伐。这也可以看出柬埔寨军队对泰国机械化突袭能力是有一定准备的。哎，他首先也承认泰国展示那武器那就是我们的，然后他接下来这些描述就很有意思了。柬埔寨此次使用的 PHL-03 是中国 PLH-03 的出口型号，它打的不是普通火箭弹，而是 NS-BDS 复合制导火箭弹。柬埔寨还从中国引进了 CW-15 CW-40 无人机，探测半径达160公里。柬埔寨用6.5 亿美元的军费打造出能抗衡泰国的战力，靠的是中国武器的体系化输出。而泰国方面中式装备也不少，但不是完整的中国体系。中国能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让小国也能构建增打控防闭环。中国不是卖武器，而是卖作战能力，小国也能拥有精准打击能力，防御方也能掌握战术主动，为区域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安全选择，不依附不屈服也不轻易开战的自主防御之路，这正是中国军事方案的真正竞争力。你看这个报道啊，你可能就更能够理解泰国军方火气为什么那么大，要把中国武器拿出来展示，而且直接针对北京喊话。那么观察者网他就提出来，这个是中国也在检验他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所谓的战术体系能不能够扛打 能不能够抵抗包括拥有一部分美式装备的这个更强大的泰国的军事对抗。所以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印度与巴基斯坦今年冲突当中中国舆论呢欢欣鼓舞那样一个现象。就印度与巴基斯坦打中国的舆论，社交舆论掀起热潮在哪呢？中国官方在宣扬中国的军事装备，成建制成系统的装备，在于印度啊拼凑的杂牌系统啊所显现出来一种优势。那么背后呢，中共方面毫无掩饰是站在巴基斯坦一方的。那么从观察者网这样一个报道的语气情绪来看呢，显然官方更偏向于这个柬埔寨。所以有关柬埔寨与泰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啊，这两天从各方面的舆论来看，中共成了这个战争的一个焦点了。显然中共在未来几天会来洗白自己，来从这样一个国际焦点的角色当中会摆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看看中共未来几天怎么来洗白自己。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在中国持续了几个星期的网络热点事件，而且呢还热议不止。这个热点事件被很多中国网民调侃式的在病毒式的传播，他们的这个热门话题的表述呢是佳能恶意补偿。很多人呢在分享这样一个网络热点事件，加注这样一个热门话题的标注，佳能恶意补偿。相信网友们一听能够感受的这是一种啊嘲笑或者是挖苦。这个网络热点事件的由来呢是日本佳能呢广东的这个生产基地关门，那么员工呢也进行了一些遣散。有被解雇的佳能中山工厂的员工呢在抖音上展示了银行到账的这个短信的截图，这个截图上显示63.800万已经到账，此为离职补偿金的代发，发款方是佳能中山工厂。那么被解雇得到了63万的这个补偿，那么这位信息的发布者呢是在佳能中山工厂干了18年的员工，他感慨说这一辈子头一回见这么多钱属于自己。那么在抖音上展示这么一个收款的短信，受到很多网民的关注、转发、评论，但是很快抖音站方就把他这个贴文呢给删除了，而且呢还给他发了通知。抖音的官方通知的内容呢是说你这个视频的内容啊涉及刻意展示大额资产凭证，违反社区规范，予以限制。那么这件事呢在中国社交媒体就引起了更大的这样一种啊议论的浪潮。这个比那个佳能啊发那么多钱呢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更多人的评论。就这么这个人家被解雇了展示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补偿金，怎么就是刻意展示大额资产凭证违反社区规范呢？所以很多中国网民在第二波这个浪潮啊，由于佳能啊这个解雇人的社会舆论这个浪潮，第二波浪潮的重点呢就放在议论这个平台，议论抖音，就凭什么说人家违规了。那么对这个热点的网络事件，实际上中国网民呢有很多话是想说不能说的，你说了之后他还会删帖消耗的，但是这股舆论情绪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也是海外的一些媒体自媒体啊所起的一种作用，帮助生活在严格管制下的这个网友网民们呢一吐之快。 LTA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佳能的这个恶意补偿啊，它本质上还是佳能严格遵守中国的劳动合同法。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你解雇人呢补偿标准是 N+1， N 呢是工龄，那么这次佳能呢它执行的是 2.5N+1， 这个 N 呢也是工龄，就加了个 2.5 倍。那么佳能呢它是无非是在最低标准上面它做了一些优化，它不仅有 N+1 的补偿，它还有啊被解雇的员工未来就业、未来再就业的这样一个支持金，它叫就业支援金，就相当于额外再发5个月的工资。那么佳能的这次补偿呢对10年以上的老员工啊还有一个感恩费，这个叫特别奖，就除了 2.5N+1 之外还有个15,000元的老员工的感恩费。那么佳能在这次员工遣散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些补偿金之外还有董事长的亲笔推荐信，就帮你去再找工作，举行了专场招聘会、技能培训基金，还颁发纪念章。所以 佳能恶意补偿这个热点事件背后呢，还是佳能公司啊善待这些员工，它也是日本企业日资企业的普遍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个事本身不应该是什么大新闻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谁忌讳佳能的这个补偿方案，或者谁讨厌佳能这个补偿方案？因为中国网络社会热点新闻事件，中共他很善于操弄的，他把这个事操弄成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有些群众是支持的，但是究竟是谁反对佳能这样的做法，普通的老百姓或者小粉红他们真的反对吗？ LT 不太相信。你真正是反对佳能这种做法的还是中国的一些企业主们，这个是动了他们的奶酪。你比如说中国顶级的一些大厂整天忽悠员工996，而且呢加班呢不给钱还是你的报复，像刘强东那样的，哎呀称兄道弟，哎，但是呢你想拿到这样一种恶意补偿，那不可能的，我们都是兄弟了，兄弟还要什么钱呢？所以真正的反对或者真正的忌讳佳能的补偿方案的还是这些倡导福报论兄弟文化的这些中国企业，这给他们带来冲击。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恶意补偿的论调啊，它是来自于抖音的通知或者抖音的裁决。在抖音眼里呢，这个职工被解雇了拿的这点补偿费，抖音官方呢把它与郭美美那些炫富啊化作一类了，这个对于工人来讲啊，它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这些人即便拿到60几万的补偿，20年工龄的老员工拿到60几万补偿，这也是他用了大半辈子的职业生涯，大部分职业生涯换来的一次性的买断，而且60几万能不能让他未来过上正常生活，这个都不一定的。这个怎么就被定性成一种炫富了呢？实际上，这种把人家失业的这个补偿费定性为炫富，本质上还是代表一些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对佳能的这样一种相对比较高的补偿的不满，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他找了这么一个炫富的帽子来对人家这个发布信息者、进行制裁。所以此炫富并非彼炫富，怎么失业的人跟龚美美他们弄到一类上去了，这还是欺负这些劳动者。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恶意补偿这个热门话题啊，热门新闻，这个是中国网民一贯的自嘲或者高级黑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不得已只能用这种恶意补偿，与以往的所谓的恶意什么恶意什么，它本质上都是善意的。你比如说每到年底了，中国舆论都会刮起一股恶意讨薪，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拿不到钱回不了家找老板要钱，被有些正能量舆论认定为恶意讨薪。所谓的恶意讨薪，你欠你钱那是你的事儿，你拉个横幅一上街，这个就造成社会恶劣影响了，这个就变成对我党的这个诋毁了，所以这是恶意讨薪。这个恶意补偿也是，大部分中国企业给点钱就打发走人了，怎么还有什么感恩金，怎么还董事长还怎么还推荐信，还去搞再就业的培训，那不就搞乱了这个解雇工人的秩序吗？这不影响社会稳定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网民调侃，就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讲，你对工人太好了啊，就是有恶意。所以恶意补偿这个热点新闻背后，中国网民讨论的就不是佳能补偿的高与低了，恶意补偿、恶意讨薪这种舆论情绪的对象焦点就变成了政府，就中共是见不得高额补偿，中共是见不得欠薪了之后你还去讨薪。所以这个热点事件背后，中国网民呢后半句话说不出来的话就是这个话，就抖音为什么要制止要删除人家这个信息，给人家扣上一个炫富的帽子，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共的逻辑，恶意补偿、恶意欠薪，甚至疫情期间河南官方出现的恶意返乡，你这个月得了病了不能回家，回家想传染当地叫恶意返乡，所有这些恶意背后本质都是中共的恶意。最后再与网友分享日经新闻的一个报道，尽管昨天也与网友分享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但这个数据的意义啊还是被低估了，这个日本人呢他还是更了解中国。日经新闻报道的标题是30年来第一次中国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11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下滑 2.6%， 这一降幅比1至10月的 1.7 扩大，1至10月也是下降的。日经新闻测算 2025年全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将第一次出现1995年有这项统计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哎呀，这个结论还是很震撼的。就中国统计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么到了2025年刚好30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这个报道称，以逐月来看，中国的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从今年2月就开始下滑，就1月份还行开门红，2月份就开始持续下滑，那么象征中国以投资为支柱的经济增长开始出现阴影，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难而缩减投资，加上中央政府下令抑制过剩投资等因素，是造成中国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的原因。中国历来通过政策等方式将经济中心置于投资以支撑增长，一旦投资减少，需求将进一步的萎缩，进而可能使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减速。从基础设施投资来看，中国1至11月基础设施投资年减 1.1%， 降幅高于1至10月的 0.1%， 这显示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正在萎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不要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全世界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第一位的就是要投资，增加投资。因为你增加投资还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需要，就经济维持，你不增长维持也需要投资，因为固定资产都有折旧的，就你不投资它也不能够维持现状，它每年都有折旧的，何况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它每年必须的投资的增长它是有一个底线的，那么你这个刚性下降显然会遏制经济的增长。在胡温时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都是两位数 10% 以上，那么到了今天，到了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被清零了，这也是习主席啊伟大的清零运动啊新的战果，投资清零了，这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儿。你看川普最卖力或者他最引以为傲的事儿，是他亲自动员吸引了十几万亿的到美国投资的承诺，那么近期的投资也有1000多亿美元，就美国这么有钱的国家，他还在拼命的拉投资，特别是外国的投资。相反，中国没有人投资了，这是对判断今天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解窗口。你投资下降了，你这个经济还怎么去增长啊？ LT 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经济工作会上对投资下降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用辩证法看投资下降，他说既要认识到投资下降，同时呢也要保持冷静。习近平这个话讲什么呢？他无非是讲不要惊慌，他倒没有像经典的辩证法投资下降也是个好事，这个话他倒没有那么无耻，但是他说不要惊慌，要冷静，这怎么冷静的起来呢？所以 LT 认为日经新闻呢专门对这个投资下降这个事儿来做评论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它是1995年有这项统计以来第一次下降，这个足以见得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状况，在疫情期间都没出现过的情况，哎，2025年出现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进一步帮忙解析。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这样一个结构性分析当中，中国官方更多的呢是讲的是房地产投资下降，似乎呢固定资产投资下降有一定的合理性，挤泡沫。但是日经新闻呢，它这个就是让中共很不愿意看的，很不愿意听的，它拎出一个结果，就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 1.1%， 基础设施投资甲方是谁呢？是各级政府，也就是说在今年的固定资产历史性的投资下降过程当中，政府也加入这个行列，并不是啊这些民营企业不听党的话，政府带头停止了投资的增加，甚至在减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这个投资的下降是全领域各种主体都是存在一种啊投资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可能问题呢就表现出来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因为民营企业政府可能不能完全去操控，但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这一块是完全可以中共来操控的，而且中共在今年增加地方债的发行，创历史记录的地方债的发行，其中有一部分就定向的是要求地方政府不要都去用作债务的展期，要拿一部分出来去投资基建。 那么从下降 1.1 这个数据表明，地方债啊用于维持基建投资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没有实现中共提出来的稳增长的目标的。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观点，这种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啊，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这个经济学啊，它最大的缺陷在哪呢？它不太关心普通人的。经济学的理论，它更多关注政府，关注市场，关注企业，企业主，对普通人是缺乏关怀的，这是经济学的它的最大的一个弊病。那么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 LT 认为啊，对中共眼里的低端人口啊，这是毁灭性的影响。 LT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推送的一些短视频，就中国的一些农民工，特别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这只前几年，为什么比较满意呢？就他们在建筑工地打工，一天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而且呢从业的要求啊，技能要求标准也不高，建筑工人的什么架子工，搭这个钢架的，什么混凝土工，什么开吊车的，这些啊都能一天挣几百块钱。有一些这样的农民工呢，还通过这样一种打工形式呢，还盖了房，还帮子女准备了什么彩礼嫁妆，甚至还帮助子女上了大学。这些人都是依赖这种投资增长的，都是依赖这种基建的。那么这个整个基建的投资下滑，对这些人来讲啊，他们首当其冲的被冲击。但这些农民工呢，他又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内，他更不能够享受所谓的失业保险。就这些人的生活怎么办？共产党不报道，社交媒体也控制这种啊恶意失业的信息报道，但是这些人是现实存在的。那除了这些农民工之外，也有很多城市的人也是要依赖于这样一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而谋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最直观的反应对就业的影响，尤其对那些体力劳动低技术岗位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你看中共在分析消费低迷，他们总是认为啊，老百姓有钱不消费。老百姓为什么有钱呢？人均存款几十万，把马云的钱与这些农民工钱一平均，他是这样来分析他的经济问题和制定经济政策。但是你如果从行业来讲，从源头来分析这些固定资产投资来讲，会影响多少人的就业，多少家庭的这个生存，这个共产党不关心这些事。所以 LT 认为日经新闻这个报道，它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冰冷数据的涨跌的问题。这里边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背后，给普通人的就业、普通家庭的生存带来的危害， LT 认为是被中国舆论忽视忽略了的，这不应该被忽略忽视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